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这个中观学啊，在中国佛教就视为三论宗。三论宗主要弘扬的是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以中观论为根本的基础，所以称为又称中观根本会论。十二门论梵译本、梵文本、藏文本没有留存，所以呢，十二门论只有汉译本中有，它是中观论的纲要书。十二门论，而百论呢，是完全在破斥外道小圣。所以要学习中观学，必须先熟悉龙树菩萨基本的逻辑论证模式，再学习啊提婆论师破斥的模式。以整个中观学来说，破斥外道、破斥小圣占了70%以上，而且他的论证模式很多是用辩证法、归谬论证式，或者是反问，或者是见缝插针，或者是字句里面挑毛病的论证模式来进行破斥外道。但是传到中国的三论宗呢，从一开始在官河，就是陕西函谷关黄河这一带，在魏晋南北朝北方的义学集团鸠摩罗什大师这一方面来说啊，当时所传授、所传讲的中观学，在僧肇、僧瑞、道生法师他们参入了老庄思想，一直以来呢缠绕着中国的三论宗。所以中国的三论宗并非纯粹的印度中观学，这一点大家要学要清楚明白。那么除了中国的三论，在三论宗里面所说的三论之外，还有一本论是极为重要，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极为的重要。因为它是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本。大品般若经的解释本。也可以说是大智度论啊，是鸠摩罗什这个除了翻译大品般若经的解释之外，他还有自己的佛学思想创作。佛学思想创作，光是大品般若经的初品，他翻译了有36卷之多。其实在这36卷之中啊，鸠摩罗什三藏创造了很多 佛学名词，这些佛学名词啊，都是很能够契合当时啊格义佛教的形态，所以为了要摆脱格义佛教的形态，不再用老庄思想啊，或是老庄的文句来解释佛法，势必要做出一些文句言辞上的变革。所以在鸠摩罗什大师啊翻译《大智度论》的时候，于出品的地方，我个人觉得他有对中国佛教有一番贡献和苦功啊，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看《观涅盘品》啊，来我们看。那么这里有一本书是我很少用的，观涅盘品是在这个中观论诵讲记的讲义啊，第下册第五百多少啊，570页吧，啊，应该是560几页，好，在564页，我们要先讲涅槃是什么意思。涅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涅槃啊，它这个意思是，他说有的翻译作灭，有的翻译成灭度。所以唐朝呢，玄奘大师翻译成圆寂，所以这个我们说涅槃是什么啊，就是按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说得无不圆，或无不寂啊，这个中文啊就不太好理解。我们先看或无不及，也就是说一切的烦恼都止息断除了，叫做或无不及。得无不缘是什么呢？你这一生的福德功德都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实现，圆满的结束啊，所以称之为圆寂。那么其实就是啊，说真的，这个涅槃就是什么？就是死去的意思，你一期生命结束了。但是凡夫有烦恼的凡夫啊，世俗人我们说死去，但是你极灭了，断除扶住了一切烦恼，这是跟凡夫完全不同。所以不能只能说单纯的啊，这人就死死啊，死去啊，不是单纯的只有这样。一般人死的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呼吸终止了，心脏跳动停止了，那就说死了。但是呢，下一期的生命 在你这一期的生命戛然终止的时候，下一期的生命就开始。所以生命呢，它是永久不断连续的延续下去，而我们都不断的在这生死当中一直怎么样徘徊不已，不能处理。倘若说有一个方法让你从这样的生死轮回轮转不休之中得到一个出离出口解脱，那你要不要去做呢？就我们出家人说来说要去做，但是对很多在家居士来讲，他放不下，他没有办法。我们说出离有很多种方式，出离世俗的枷，出离烦恼的枷锁，出离什么被亲属眷属绑缚的这种困境啊，处理。但是绝大部分一般人他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你，一对恩爱的夫妻啊，有的人爱到什么上天入地，什么海枯石烂，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他就是离不开，对不对？有的是这样，好，都认为是真的，对不对？然后一起说，我不知道出家前我总是会相信那些宫北通的消委啊，说两个人一起慢慢的变老，做相同大家性质一样的事情，这是很浪漫，是爱情，是不是？爱什么啊？三天没饭吃你还爱不爱？这就没有了。好，再讲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前呢都是甜蜜浪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幻想，结婚以后啊，生命的实相出现，业障出现，是不是？结婚之前啊，男生非常大方啊，金钱、时间、温柔、体贴的四大公式，让女生迷迷糊糊的陶醉在这温柔乡中。结婚之后才发现，他这是又小气又无赖，又肮脏。又粗枝大叶，原来以前都是演的，这个叫做如幻如化，是不是？
这个本来就是动物的本性，你在求偶的时候就是会展现最好的，
对，最好的一面。等到真的结婚了，就是诸法实相出现了。所以就开始磨合期，就磨合期磨合到不了，终于受不了了，哇，彼此歇斯底里，四肢放大，不，四肢萎缩，瞳孔放大，不，四肢酸软，瞳孔放大，神经什么紧绷，终于受不了要离婚，对不对？但是大家也是一直乐此不彼的追寻这种游戏，这不是轮回吗？这是不是轮回？好，那我们现在出家，我们要追寻的是什么？永远能够拂断这样的烦恼，这样达到圆满的极灭。好，你说。
下辈子都得好开，或是，但是变成没办法 去觉悟这是苦。
对，99%都是这样，不能觉悟这是苦的。甚至真的苦，他尝到了之后，也没有慧根，没有觉性。我有一个表弟啊，那时候我们很久没见面，只有我外婆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年前啊，12年前。我外婆过世，我们在她的告别式上见面。我的表弟对于我外婆过世，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就觉得，啊你这出家人那是魔会魔法赛。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我就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出家？他说在家怎么样的怎么怎么的，我说那出家怎么怎么的，他说好像我们鸡同鸭讲。我说现在是你没有尝到苦，那种痛彻心髓啊，生离死别，那种感受到生命无常的这种巨大的震撼，你没碰过，你才会问我这个话。对，我那时候就是看到921大地震真的震慑巍峨的灵岩山寺大殿，所有殿堂全部倒塌，民国85年才全部落成完工启用开光安座，邀请诸山长老来祝贺开光。开光安座完，大典完，不到几个月就举办三坛大戒会，师父真华长老做教授和尚，佛光山星云大师做揭摩和尚，妙莲长老德界和尚，2个月，这样的辉煌灿烂，88年，921大地震一系震垮。普里南头街上满街都是死人，天空之中弥漫着尸臭味，家家户户断垣残壁，隐隐约约听得到哀嚎哭泣之声。哎呀，我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么苦恼，深深打动震撼。我回到花莲东华大学想了很久很久，就后来跟师父说，尤其这一番的心境，说我想出家。他听了马上说我成就你，因为这个是真实的出家的真实的动机。那我们受到这样的生离死别，还有蝼蚁不如的生命这样脆弱，我们在这样子的威逼之下，我们完全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说现在的科学或医药，医学日新月异，人的寿命，普通寿命突破70岁已经不是难事，甚至迈向老龄化高龄化的什么人口社会结构，但是碰到生死攸关陷于面前的这种，你感觉到手足无措。所以多年学习佛法知识的那一刹那，啪，善根这样增长。所以我们无法得到涅槃，我们天天受到生死的逼迫，这样热闹苦痛 我们没有办法自由解脱。现在好了，佛告诉你有这样一条古仙人成佛之道，你要不要走？我那时候受到极大的启发吗？我愿意，我相信。说真的，你如果啊真诚的发下这种心愿，想要寻求极灭烦恼之道，走向出家之路，你就会业障来了，各种的业障都会跑来，生病的啊，学业的逼迫啊，甚至女朋友来逼问你到底要不要娶我啊，到底你要不给我承诺啊，不然你这个什么存折印章的提款卡信用卡全部给我保管，这种什么出讨论，什么障碍都出现了。还有记得哈，网络上的朋友，现场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出家哈，一定要把这个默默放在心里，不要四处张扬啊，默不吭声的，这样出家才会成功啊。四处跟人家讲啊，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你啊，我要你就出啊，我跟你讲啊。啊，对对对对对，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本来信心十足说我要出家学习佛法，都共我大故啊，哦，那个修罗罗刹女就来损啊，把他迷得魂头转向。后来生两个囝，我就说啊，你现在时阵不是说要出家啊，他就这样羞愧的摇摇头。那一大堆这种例子说说不完了。所以我们说讲到极灭，你必须真正的内心啊体会到这种苦痛，这种苦痛像刀在什么割啊，油在煎，针在刺，你尝到了之后就想要脱离这种苦，急迫的想脱离，你才会想出家。否则很难，不然就是这种啊，看好朋友出家，那我也来出家玩玩，那么两三个月就不好玩了。所以你会真正的想终生出家，一定是你尝到了这个苦的逼迫性。我们讲苦集灭道四谛，对不对？知道苦，苦有什么性？逼迫性，这种逼迫使令你啊吃睡难安啊，那你就得去找这个苦的源头哦，是我们有烦恼。当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我们基本就上就是两手一摊，我就是拿烦恼抹花斗，那怎么办？那现在要告诉你修道的方法，我知道正确的发心啊，啊，你那个要有累积福德之粮啊，才能呢持戒啊，修习止观，福断烦恼。先不要讲断烦恼，先讲福啊，调福平福。哎，你这样就可以稍微尝到一点相似佛法真谛的气味，你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要来出家，这样会有意义，是这样才可以啊。所以这样确信未来的生死苦痛永息，才会得到涅槃的不生不灭啊。好，印度各派学者外道 都有讲到涅槃这个事，但是只有在佛法里面，不管小圣也好，大圣也好，密咒圣也好，只有在佛法里面才能充分体现涅槃。有些人很无知啊，肚子很饿，哎呀，饿得要命，觉得生不如死，吃饱了拍拍肚子说，哎，这样就涅槃了，这是荒唐，是不是？那你能够拂断烦恼，我们现在嘴巴都是讲啊，拂断烦恼，拂断烦恼，好像讲得很顺口，但是你没有证啊。你在静坐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在静坐的时候，你真的一念不生，坐在那里，心里面很安静、恬静。烦恼要起来，那时候还没起来，你就看见它了。班长会不会觉得我讲这话很神奇？但是在静坐中可以看得到。那这时候赶快止观法门观照着它，或是对治法门，不净观、无常观、数息，那烦恼就会，反正要起来的时候，呦，就再下去。这就是天台宗讲的啊，畏念，还有那四念法门，知道吗？我们有讲过，畏念、欲念、念念已四种。要不要我写一下？所以听闻法义是能够反观自心，能够修道的。畏念，念头未生起，然后心中平复或平静。欲念，念头虽未生起，已有征兆。第三念，是错念头已升起，持续状态。念已，念头已转换，成别种念头，这里应该写初始。好，这边呢，全部加上。第一个，观察到， 第二也是写观察到，第三观察到，第四观察到。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倘若说你在这个阶段，第一个畏念的阶段，你就观察到你的念头它是平复的，是平息的，那就要让它保持，努力保持这样的平静。但是你保持不了多久啊，它就会有一些征兆，又会浮动，这时候赶快用调伏方法，对治方法关照。到第三个地步，你念头已经升起在持续了，你才观察得到，这样来说功夫已经及格边缘了。最差的是这个念头已经过了好几番，你才发觉，哎，我的念头这样子在好几番，那是太没修行。那一般信徒都是在这里，有禅修功夫的可能是这里或这里，禅修功夫少的是这里。我静坐的时候十次里面才两三次。
像静坐多久？
啊？
像静坐
要一个钟头以上。心在不断的拉扯，跑出去拉回来的时候，这样一个钟头以后才慢慢调。这还是平常你有在静坐，平常没在静坐，他所感受到都是头痛、脚痛、肚子痛。什么都痛，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想讲话，这种那念比念也还要差。禅修方法容易学，禅修功夫很困难，所以你要打禅期必须真的有禅修风功夫的人带领，而不是只传授你禅修的方法。好，这四个，这个四个这样子做就涅槃了吗？还差得远呢。这观涅槃品，刚开始涅槃两个字，那应顺长老他就讲的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看涅槃是什么，自由的快乐清净不生不灭。一般来说生死是无常的，痛苦的，不干净不清净 不自由的。生死是虚妄，涅槃是真实的。好，我们把涅槃给解释了，那怎么样观察？那拂断烦恼，趋向涅槃，这个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寄送。好，有没有问题？啊，有一分学者他说不能体达佛说的真意，升起执着，认为三界可出，有涅槃可求，认为啊生死之外别有善的、乐的、常的涅槃，这不是佛所说的涅槃，因为执相而求，太执着了。佛说的涅槃，真正的涅槃呢、啊， 就是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这才是真正诸法实相，根本就没有一处可得，何来有涅槃真的可得呢？好，这是讲涅槃。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了，等一下再讲。那这边介绍一本书，虽然果玉法师他也有讲他的整本中论，但是我以为果玉法师的这本中观胜义地啊，他将中论二十七品剪裁编排成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我只能说这是他个人见解。那就资料收集文化保存上，当作他有此一说，就是他讲的是不是很符合、很正确的，是符合空性义呢，或是真正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排序，那未可知。不过就当参考用吧。等一下呢，传下去看。好，我们休息五分钟。这个讲到出家这个事情啊。这个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谭虚大师和弘一律师，谭虚大师出家也是不告而别，但是他修行有一点成就了，被地贤大师认可他是有开悟，他回去度他的太太，他太太还活着。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说，他太太知道他回来了，就脸不看他，朝墙壁这样一直掉眼泪，一直哭，埋怨他说他这样不告而别，他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怎么怎么。但谭虚大师真的是有开悟的人不一样、啊、给他太太这样开导，然后他自己也有点辩才，最后他太太有学佛，他儿子出家，大光法师。但面对着像另外一种类型，像弘一律师，他出家虽然经过跟他的日本太太沟通，他日本太太是极为不愿意，但是最后不得不然，因为弘一律师做事情把每件事都做到绝了，要把在上海的、杭州的所有的房产都留给他太太，日本太太。然后他对于他天津的原配夫人，他就只寄一封信过去，因为弘一律师家里面是做盐商的，有钱人，他可以衣食无余，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缺少了提供情绪价值。他太太天津的原配后来抑郁而终，他天津的太太姓余啊，那个余、不是人喂余，是那个不好写的那个玉月的玉，去掉那个错字旁那个余。那我在看他两个儿子写的书信对弘一律师 美好化，心里面有怨气。你看哦，所以说修行出家这个事情，在近代的中国佛教还是普遍不被人接受，直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才渐渐这样打开局面，让大家知道大家出家并不是什么感情失败啊，什么生意受挫折啊什么，但是普遍大家对出家人印象还是不佳，素质不能提升。我曾经被一个做建筑装潢公司的小老板，我的车挡到了他的道，他就叫我来移车，我就来移车说对不起对不起，挡到你的道。那他就噼里啪啦开始骂数落出家人，说你们出家人就是这样无良啊，这个靠信徒供养啊，社会的蛀虫什么什么。我说我有错，我跟你道歉，但是你不要对出家人这样道德价值判断。他还是继续骂，我也不客气了，我说请你收回你这些话，你不收回我就不移车。他说你不移车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你就来撞我吧，我人就在你这，就在这，你敢不敢啊？出家人到底得罪你什么啊？他还威胁我，你到底移不移？我说你撞死我吧，你不道歉我就是不移。他就觉得他踢到铁板了。哎，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面，都是觉得出家人是温良恭俭，是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我说今天你已经毁谤辱骂，我说我现在这样阻止你是让你不要造业了，我说你今天继续这样子我不移车。他就看我玩真的，头低下去，他就乖乖的车子从其他小路上开走。我上去他的工地，把那些工人全部骂了一遍，我说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那些工人每个都赤龙赤虎，都是牙底拐掉出来做陶醉，一个都不敢看我。我那时候真的是有气起来，我就说你们平常不是都恰做恰牙的，都做牙底，现在是怎样都会到了。他们很气，不敢讲话。终于有一个好像类似工头说：“说师傅，请你息怒，我们回去就会告诉老板，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我说：“好，有你这句话我就算了。”所以说，我们社会上普遍的还是对出家人不够尊重。那这时候呢？需要各方面来改善这个事情。对于宗教师，我们必须给予基本尊重。还是很多人认为啊，你吃菜人要安怎安怎，你应该安怎安怎，这都是错误。所以你们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啊，又学电脑又这个又那个，我说出家人到底得罪你什么啊？我说你继续讲啊，我这里录音录影。哎，他忙闭嘴。但是这个社会怕歹人是不是啊？我们出家人到底是得罪了你什么？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哎， 对不对？所以我不是那种传统的温良恭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既学文学，又学哲学，又练武功。我们要做的是培育生财，提高生前素质，而使佛教更多人来信仰，它真的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宗教，如此而已。如果你一昧的软弱、退缩，对方就只会更加什么亲门踏户。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能够相互退让，现在不是，跟你假告告。对啊，以前我住士林，我那二楼，我那老房子会漏水，二楼的这个户长跑来上来跟我吵架，我说我也是借人家房子住，那你现在漏水，那我10000块补偿你，你去修理好不好？他就说你这销毁修工在上面销毁，你爱搞好啊，好啊好啊，嘿，把我房子都补修到好，补修到新的样。我工地工，你工上面销毁，你工啊销销毁。我说我们来打官司，啊，他就对我大声，我就说你大声，我也不会小声啊。后来我的处住来啊。卓师傅，你这种身价不用跟他一般见识，这处处很会瞧。我们最多给你恢复原状，因为你房子也是破，也是旧的。如果你要打官司，我们就到社区调解委员会，到时候看是谁赢。哎，我觉得世俗人对世俗人看稀奇无恙，就二楼。他就很愤恨，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但我的处置就是说，我只给你恢复原状，6000块给你，爱要不要？结果后来二楼，他真的是污蔑三宝，他后来精神失常闹自杀，闹得警消人员全部跑来。然后他父母亲住在我隔壁，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想，你儿子那时候对我怎么样，现在闹自杀，你都不讲，不教你儿子，现在他闹自杀，把那个门房关起来，说他要死要活的吗？经过这一次一闹，整栋楼都在看他们笑话。我楼下那处住，点起。因为我后来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这样，哼哼，就这种笑容。然后换他的媳妇来跟我啰嗦，我也不跟他媳妇多讲，我就直接去找侯母亲。我说你是怎么教你媳妇的？我说我当一个大学助理教授开车，是得罪他了吗？你搞我公党公塞，他父母亲跟我道歉，他后来他媳妇也倒霉，你真的是惹到出家人，护法神都修理你啊！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根本就不跟你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良恭俭。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呢，假狼告。 你这时候跟他说什么一切法空啊，无障碍修行，他不会理的。妙净长老这么有修行，以前在东林念佛堂，香港东林念佛堂做住持，好好的跟这个东林念佛堂注重婉言相劝，他不听，不听就算了，还殴打妙净长老。妙净长老后来辞职，我不知道那个殴打圣人妙净长老那个僧众到底是后来什么下场，我不知道。殴打圣人，我就说到这。所以说你真的，如果说你在家居士或是触恼到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他不会跟你起冲突争辩，旁边护法龙天会看不下去，你会倒霉的。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就好了，我自己亲妹妹说她想出家，一直挂在嘴边，我就跟她说你不要再讲这个了，你真的真心想出家就默默的去做，你现在还欠卡债二十几万，先把那个还掉。我妹就大爆炸说你给我闭嘴，你的死和尚讲什么。我很气，我握住拳头不吭声忍下来。一个月后他莫名其妙被他的老板辞职，他就透过人来跟我说他被辞职，我说这叫你活该，业报现前。他说我都不照顾他，我说你这样谁要照顾你，自己不发怒不忏悔不思维自己犯的过错，对我这样的出家众说你给我闭嘴，死和尚都是。我说你这不是活该吗？他没有自己要反省和忏悔的。我说那你就继续受苦。嗯，对，好了，不说了，我们还是讲个几个偈颂，因为我们中论快要讲完了。所以以上讲的都是因果报应实例。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断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啊，一个赞成一切诸法都是实有，主张一切实有的学者他所说的。他们是这样认为啊，他们说看见佛所说啊，断烦恼灭生死得涅槃，所以呢他们是不是认为有烦恼可断，有涅槃可证？但是像性空者所说啊，一切因果缘起之法都是空，毕竟空寂的，那一切法不生不灭，既然是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一切法毕竟空寂，根本就没有什么烦恼可断啊，也没有什么生死苦所灭。那既然没有什么烦恼可断，也没有生死苦所灭，怎么又会说得证涅槃呢？是不是？这个是对一切实有的学者他这样认为啊。所以前面他是以这个偈颂来表达出他所要提问的内容，所以这个论点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 这样子有问有答有来有去，这才叫对话，是不是？所谓的对话就是我提出问题你来回答，再来呢你回答的方式可以用反问的方式，然后我再从那个什么主问方啊变成回答方，这叫一来一去有问有答，这叫对话。如果说只把两个学说呈现而没有这样有问答一来一去，那这样子连对话都称不上，你只是两个学说并行嘛。你要对话就是要比较，要比较就会有什么优劣对错是非，对不对？所以第一颂他说，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再说一次，这白话解释说就是说啊，你说一切诸法毕竟空寂是不生不灭，既然是不生不灭，那你要什么断除什么呢？有什么烦恼可以断呢？有什么生死苦可以灭呢？因为你说一切毕竟空寂嘛，既然没有烦恼可以断，也没有生死可以灭，那怎么会得到涅槃呢？你说的涅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好，这是第一颂。第二颂，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这个是论主他用反问的方式，他这个反问的方式非常巧妙，他就说诚如你所说啊，诚如你所说，诚上所说哈，我现在我反问你，如果一切诸法不空，如果一切诸法不空哦，那么呢一切诸法是实有的而不是毕竟空，那也就是说一切诸法都各自有自性有定性，各自有自性各自有定性，生永远生，灭永远灭，没有生灭相互的交替啊，没有生灭相互的交替，也没有无常之法，那这样子还有什么可以断的，还有什么可以灭的呢？那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断，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灭，那就没有真正我们说一切即灭的涅槃了、这是反问法。好，这反问法我给诸位说明一下。反问法就是，哎，例如说班长，我问你，哎，你吃过饭了吗？那你正面的回答就说啊，我吃过了，对不对？好，这是正面回答。反问法就是，你吃过饭了吗？肚子饿吗？那你反问说，我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只喝一杯豆浆，你觉得呢？你觉得我饿还是不饿？这就是反问法。那这是轻微的反问，更深入一点的反问啊，继续问啊，那你是真的肚子饿吗？啊，真的肚子饿，你为什么不去吃饭，就不去吃菜，不去干嘛呢？那你再一次反问啊，拉德亚康康只能喝豆浆，那是怎么样吃饭吃菜啊？不，你急来好啊， 啊，今天中午我遇到一个信徒，我举例子，啊，师傅啊，你搬到小智家哦，啊，你迄个咩事啊，拢爱换呢？我讲对啊，咩事爱换？啊，你要出钱哦？他说我无啦，我说你无，你问这创啥？啊，你要发信哦？我说我无要发信。我说你没被发心，你这问这不多此一举吗？他说，他说我关心。我说口惠实不至，这叫关心哦。那信徒就，班长做到这种反问法，你真的要关心发心，就说师父那。我愿意帮忙你这个印名片，才印几盒也没有多少钱。嗯、那如果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啊，师傅你爱换咩事哦？啊你爱去换哦？啊，什么人出钱？什么人设计？设计？啊，你要到啥讲？他说我无，啊你无你问这种人。班长听不听得懂这个话？那你这不是讲难听一点是耍贫嘴吗？好，班长你有什么话说？还有一个信徒，我现在也是反问法，我说啊，师傅啊，你卖假白菜啊！啊，白菜就凉的啦，吼、哦，对身体无好啦。你爱安怎安怎啦？你爱买什么菜？你爱安怎煮啦？你爱煮饭，爱炒菜，安怎炒安怎咯？我只回答，安尼哦，你来煮啊！啊，我无啦，我无要来煮啦。啊，我你无要来煮，啊，你讲下这种啊？啊！你买来买菜给我煮哦？啊，无啊，我无啊。你又不买菜，又不煮菜，你要叫师傅怎么做怎么煮？有你这种信徒吗？嘴巴上关心是真的关心吗？啊？对方点起不敢讲话，说：“师傅不慈悲。”什么鬼都有啊！活着的叫活鬼，死掉的叫死鬼啊！这些鬼每天缠绕着我们，都讲一些鬼话，对不对？哦，所以我不喜欢跟信徒来往。你不是真心的要帮忙，都是耍贫嘴。今天早上就一格这样，被我这样反问法，点起。所以说学中观，学到他们这种辩证法，真的是口才辩捷而犀利。啊？对啊，你不是要发心吗？啊，这条好你处理哦。啊，是我无啊，啊你无，你讲啊这种啊，啊，我动作你要处理嘞，他就信徒很多这样，然后喜欢当吃瓜群众，做壁上观，不发心，很多很多。那个以前我听慧律法师讲啊，中南部的信徒都是很有义气，叔叔我来给你倒走，他们很愿意做，但是叫他们出钱我不好生。台北的居士很有钱，但是你要从他们口袋里面掏出钱来，几乎要偷抢拐诈骗这样子。我真的不乱讲啊，这慧律法师说的。 然后一敌爱加红台，然后他觉得啊，这平亚崩了，这金价啊，卡称就腰围的这假松快，反正大笔一挥，几十万几百万这样。但我觉得这样不是太没格调吗？啊，碰到那种耍贫嘴的信徒，哦，太多了，啊，讲给大家做参考，所以这是反问法，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这两颂来辨别，啊，上两颂啊，第一颂、第二颂，他说明白涅槃啊是非空非不空，也就是说空不是涅槃，不空也不是涅槃，所以涅槃也不是空，也不是不空。那涅槃究竟是什么呢？涅槃是实有的吗？也不是。那涅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涅槃不可说。哦，是这样。所以啊，只有在毕竟空寂，一切诸法毕竟空中，才能成立涅槃。那你所谓成立涅槃，你必须证入这个一切诸法毕竟空，才算是证入涅槃。如果只是说空性空与不空，这样不算真的涅槃。叫无自性毕竟空，才能建立一切诸法。这样无自性毕竟空，建立一切诸法，才可以有涅槃。那么依据这个谁啊，吴汝钧教授他的简洁的解释是怎么说呢？我们看第25品，我们再说一下。他说涅槃啊，就是我们这种烦恼的火焰熄灭而获得清凉自在的境界，也就是说断除一切烦恼才进入涅槃。所以涅槃的原本意思就是剖析三毒之火，达至清凉。我们仔细看第一颂、第二颂，他说这两个寄颂构成一个两难的情况。第一个设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呢，然后就否定一切而说没有涅槃。第二个呢是说若一切诸法实有啊，一切诸法实有，那么自性常住不变，那这样怎么会有涅槃呢？烦恼永远存在啊，无法断除啊，怎么会有涅槃呢？就没有啊。所以一个是提问者，一个是回答者，一个是实有论者，一个是毕竟空寂。哦，看得清楚，知道这两个寄颂的说法哈，是不是？所以在第三颂就回到了中论的第一品第一颂，他说呢，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这个寄颂啊，他是说无得，涅槃不是一个东西让你获得的。无智是什么意思？因为涅槃不是一个目标你要去达到的。涅槃是什么？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断除了这些生灭长断依依来去二元对立，达到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这才是真正的涅槃，这才是真正的涅槃。那什么是生灭长断依依来去，在第一品第一颂讲过。那我们可以运用这样子的观修， 反复不断的串习，使烦恼慢慢调伏，或许你可以闻到一些涅槃的味道，或许，然后你这个心呢，能够平静，能够呢不起烦恼，或是我们刚刚讲的四念法门，畏念、欲念、念念已，这样来修行。当你的心境平和，不起任何一念，这样先伏烦恼啊，或许你能够闻到一些涅槃的味道。让你说真正的能断除一切烦恼，那根本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说的啦。从禅定的境界，我们或许可以尝到这个心境平复，不起烦恼，妄想杂念暂时被调伏的不起，但这不是涅槃啊，这只是一丝气味。最后我们这边讲，常常很多讲经说法人啊，把这个讲经的境界认为自己理解了，理解了以后啊，觉得自己正道的境界，其实错误了。你理解的，你用来理解的智慧，说不定是你的妄想烦恼啊，不是真正的清正。你如果能够使用不净观、无常观、无我这样子修行思维修，烦恼调伏，内心平静的时候，你或许会知道什么叫涅槃。连这样子有感觉的，心中平静的，可以达到，那断烦恼应该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你要修行啊，行为要修，内心也要做功夫啊，不是空手套白狼，空口说白话，对不对？修习禅宗的人最喜欢这样，空手套白狼，空口说白话，境界讲得很高，实际上完全没有证得。最危险，这叫暗证禅师，没有经论基础，没有戒律基础，胡言乱语很多啊，多得不得了。我不赞成这样子。我觉得你多了多闻熏习戒律经论佛法，好过你在那边每天参话头。我去过扬州高敏寺，在他们禅堂里面坐过香，他们的禅众每个规矩都喊得一清二楚，非常熟悉。那我说你怎么用功，你怎么用方法参话头？不会。我说哈，那我说你们到禅堂来做什么？学规矩，学静坐，然后呢像上座老参学一点心法啊，这样修行。我说真的盲修瞎练。禅宗道场主庭都这样了，我绝对不打妄语。他们认为说在禅堂里面把这规矩学好啊，就是修行啊。我说那你这样子定义修行，跟我认知的修行 108,000里啊，更不要说你用中观学的这种方法来修止观法门这样修行。他说没听过。好，啊，以前参话头，他们就说不断的照顾话头，照顾话头，但你怎么照顾啊？用什么方法照顾啊？一直念这句话吗？还是瞎蒙？我看大概是瞎蒙。我真的不乱讲。哦，大概说到这。好，这第三颂。第四颂也是很快，他说涅槃不明有，有则老死相，终无有有法离于老死相。这种寄颂的意思相当显明，有是存在，爸爸的意思，这种存在是作为现象存在，而不是本体存在。这种现象存在，它会有生老病死，有沉住坏空，有这种起承转合都的这种由无到有，再由有还归于无的这种老死相。老死相就是坏灭的情况，成住坏空是一切现象共有的特性。所以涅槃是不是老死呢？不是。涅槃有没有坏灭？也不对。涅槃是不是永远存在？更不是。所以涅槃是离开了生灭长断一意来去，二元对立全部离开，拂断一切执着烦恼，证入了这种无由言说的境界，而是涅槃。好了，那今天讲四个颂就先说到这。我们下周是2月7号，再下一周大概我们再讲一周了，那到2月14号，它是27、28，2月16是除夕，我们就讲到2月7号好了。那2月8号这个礼拜就给大家放假吧。也就是说2月14号就停讲了，我就讲到下周。28号是小年夜嘛，29是除夕，再来就初一了。好，我们就讲到2月7号。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下课。